是你在哪里？你能坦然见他不？
好听啊、哦！后来我不用了。因为除在来的时候呢，我在酒池在哪里？
若你正在祷告时，若你正在读圣经，若你正在坐电灯，主来何必落？
我唱完主耶稣再来，我刚好在读经，我刚刚在祷告。我祷告完了，阿门。哎，你怎么不祷告？我刚刚祷告完了，可惜。最好耶稣来了，我正在读经，其实不一定。我们整个生活为主，我小的时候很怕洗澡到一半耶稣来，我小的怕得不得了，主啊，如果你要来，等一下哈。其实耶稣再来，我们在怎样的状况中不要紧，我们的心像加了砖，一跟随他就是了。哎呦，很长哦，我这个太啰嗦了。有一个牧师对我说，你这么年轻啰啰嗦嗦，又老了啰嗦的不得了啊。那我们快一点好吗？如果我解释到啰嗦，你太啰嗦，你举一个手好了。约翰福音一章二十四节啊，这个已经大了，感谢主大了。做一个单听到的平信徒，听到很受感动，等接近教会参加侍奉，看到传道人实际的生活与所讲的都不能配合，反觉得心里失望而冷淡下来，怎么办？今天徐弟兄告诉我，你最佩服的人，你一看他崩下来的时候，要你看见主，这是很重要的话。我告诉你，人会对你失望，有时是在神许可，要叫你不崇拜人。所以摩西的坟墓找不到，真的，你这最后连摩西举的铜蛇都变成了偶像来祭祀，
一份可怕的。
所以神不要你崇拜人。我告诉你，我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奥古斯丁不是软弱的人，我软弱都软弱。如果你发现我不对，你就不要听我。那么你看见我的生活不能做你榜样，那一部分你就不要接受。照样，你的教会中的没任何一个人走遍天涯海角，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完全做你楷模，除了基督以外，你要爱基督。所以你说一看，哎，原来你是这样的，怎么办？主啊，他是那样软弱的人，你也能够用他。你要从这一方面去想，他不过是一个软弱，原来他是软弱的，你也能用。那我也软弱，你也用。那求我，求主给我，不要一直软弱来羞辱你的名。用这样积极的办法，清洁的良心，你看你钱。寻难是件很不简单的事，如果遇到强权逼你否认主，因而却步，是不是会被主弃绝？主知道我们灵性软弱到什么地步。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主是说：“彼得啊，三次你知道啊，我原谅你一次很好啦，两次差不多啦，三次滚蛋。”耶稣不是说，耶稣说你还能跌倒，我都知道，我已经为你祈求啊，免得你失去信心。因为撒旦要塞你，如同塞麦子一样。主知道我们到什么程度，我们实实在在有时候呢，口讲的是呢我们的愿望，而我们自己并没有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求主给我们专心一致，在我们所跟随神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愿望，我们要真心去做。你祷告什么，你就要付代价，不是单单祷告。Ora et labora， ora 祷告 ，labora labor 工作，做到哪里祷告到哪里，祷告哪里做到哪里。求主帮助我，也帮助你，我一定会给你失望，但你也会给别人失望。我们都是人，我们也不要跟随人。我们从某一个人得着恩典，得着主借着他给恩典，要归荣耀给主，不是他，他不过是一个人，他在我们里面要衰微，要主增大，主在我们里面。被尊为大。中国人有为死去的亲人捡骨灰并且重修坟墓的风俗，这位死者的遗嘱是基督徒，是不是还要照这个风俗去捡骨灰修墓？若照做，有没有违反圣经的教训？那么比如说政府说这个地方要盖楼了，谁的坟墓要拿掉啊，把它拿掉搬到那个地方去，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你的捡骨灰这风俗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知道就是问题。这传道人是不是越吃苦才能越被神重用？不一定。越吃苦，吃苦不是吃苦瓜， 才能越被神重用。不一定，有一些思想就你们传道人背十字架，我们不必。谁说的？谁说传道人背十字架，基督徒这个做教子啊？耶稣是反跟从我的人都要背十字架，那么你是跟从主的人不？哦，你的观念，传道人呢吃得越苦，哎呀，给他这个吃的没有饭吃，饭吃反正让他去祷告一些，啊，三年不给他供应，不是让他吃盐都够了，他主的仆人吗？神经病啊！这是讲错的，所以我们都要跟随主，我们都要背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是不是有饭吃故意不吃饭吃沙的？啊，是不是有这个铁穿的衣服不要穿，故意去穿的那个麻布呢？啊，这样才是我荣耀主，变卖所有的进天国。那我现在变卖所有的，我要进天国了。那我卖给你，你不要去。你听不懂就算了。我现在要进天国，要变卖所有的，哦，进天国，那么你买你就不要去了，因为我不要你去，谁卖给你吧？耶稣那一句话的重点是说，那个人得救的拦阻是钱财。关系是说，我们都应当发现我们的拦阻是什么。实际的应用是说，我们不要自己咬文嚼字的，我们要找出里面的经义是什么。你明白吗？耶稣没有对尼哥底母说卖掉一切吧，没有啊，是不是？所以你要抓住圣经的原则，解经才不会乱。有的人抓住那一节，就整个生活为那一节。那圣经又说那个平衡性、全面性，这个要训练。传道人是不是一定要吃苦？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上帝怎么样训练他的仆人？我告诉你，你以为上帝训练他仆人不训练基督徒？上帝要他苦的时候就苦，上帝不要他苦就不必苦。上帝不是叫他每天苦的，苦死了啊！做什么？啊？神给你汽车就坐吧，这不是世界。如果汽车对你是需要，这就是为神的荣耀。坐。神给你这个收音机就听吧，神给你唱机，给你好的音乐听。你说，哎，我这个唐崇元违背很多传统了，吓死人了，讲很多大胆的话。但如果呢，你呢就故意要自己苦了人家，哎呀，看见你袜子破的，有一个人家送他63袜子，他也是穿那个破的。那做什么没有意思的，真的没有意思。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主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到主要你赦命的时候，命就易被赦了。啊，你看我享受吗？我相当享受，到处人接待我。那我吃得很好吧，你们一样好。你们在哪边吃我也在哪边吃。难道我传道人就特别拿一盘这个没有东西吃？对不对？这一样的，哇，你一样。但是什么问题呢？哎，主要我出来离开太太1年7个月，你做不到，我做得到。啊，是不是啊？哎呀，你离开太太哭死了，你回家了，快快！我尊敬神的旨意嘛，神要我出来。那么你说你自己爱出来跑步？主要我出来，我出来。主要我回去，我就回去。我每次回家从头谈恋爱。我从头度蜜月那样的甘甜，是不是？我是很爱音乐的，但是可以放假就放假，不放假就不放假。如果你在家里，我每天都听好音乐，贝多芬、布鲁斯、贝多利奥斯，拿着好音乐常听，啊，这没有问题，是不是？那么神怎么样锻炼他的仆人？当然，神有锻炼他仆人办法。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苦难，没有这个苦就是那个苦。每一个传道人都有他的苦难，神锻炼他的办法。而神锻炼人不一定说每一个人经验一定要一样。今天有的人在中国做监牢，难道我们这里没有监牢，自己做一个监牢的主啊？我要喊他一样侍奉，这不神经病了，不需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十字架是什么？现在你听，十字架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受苦，那是十字架。如果神不甘心把那个苦现在给你，你也不必去找。啊，你不要说你传道人，像你这样传道人有房子好啦，还要讲想汽车啊，啊，佛才要，你不必。从前中国传道人还要挑担呢，有的去做礼拜，孩子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挑去的。你现在传道人已经舒服了，你不要那样比嘛，你要比你从前你的爸爸在中国怎么样？你怎么叫人家现在还是那样的吗？你不比你从前你爸爸怎么样？ 你爸爸从前也是穿这个短裤做的半死，是不是？所以你在什么环境中间，在什么环境中间看那个环境的需要。我到这里看见传道人有汽车，我不妒忌。如果在印尼我有一个汽车，恐怕对我不大适合，可能需要，因为我每天来来去去，每个礼拜来来去去，两个工作侍奉组也就50个 miles， 可能需要。但很多印尼的传道人没有钱，他们很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印尼1936年的车还大行其道，1960年的车还可以卖2000块美金，但对他来说呢，这是享受，对你们来说是必需品。所以神道放在这里，我也跟着坐汽车，到哪里我也跟着坐摩托车，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不必去找的。你明白我的观念吗？像我们在神的旨意中间，神宝放在20世纪，我们穿20世纪的衣服，20世纪的享受，坐20世纪的 taxi， 你不必回到第1世纪走路。那么在美国，美国生活，在中国，中国生活，我传道人一定要比别人好，这个要更多，那个就不可以了，那就不可以了。为什么许多传道人来这个言论自由、物质丰富的美国，是神差派的，或者不是神差派的？如果是神差派的，不是神差派的，这样这些传道人是贪图一乐、畏惧逼迫吗？不一定，不一定。如果神要他来，就来，他感动神要他来就来。但是如果他来有这个动机，他和神交战，他的侍奉神也不愿纳。我们不要随便评定人，我不做这个工作，我评定这个对那个不对，我不做，我尽我的力量做，我曾经为了荣耀主而做。别人的事你不知道，但有一些人就是，哎呀，主啊，求主你拯救啊，是台湾所有的传道人都到这里来，免得共产党来了，这些基督的精兵就覆没了。这个思想也是不大对的。也要有一些人站在哪里见证，看神怎样引导他，看神怎样引导他。这一次来，我有没有意思搬到美国来？没有，我还要回到印尼做工。那么回到印尼做工，就更顺服主的旨意，来就不也不我也不这么讲。就神给我的感动是那样，给你感动是这样，个人向神负责，个人向神负责，不要多论断。那如果是神差派来，那么印尼、缅甸、日本、南美洲，甚至中国大陆也有许多的华人，为什么未有类似数目的传道人去呢？中国大陆时间我想不简单，你去不能传道，你去马上被抓去，这没有什么意思啊。所以呢，这个例外。那么缅甸、日本、南美洲，当然我的意思啊，在这里我要鼓励你们青年的奉献，在什么地方我要鼓励很多各地的青年都奉献做主的工作。那我们不要说这里拍那边拍这边，有时候需要，有时候不是很需要。如果大家注意眼光，哦，那边为主工作在那边呢，这里不管，那个思想不对的。所以很多本地传道吃不饱，钱都送到外边去，那个也不对的。哇，大家谈到眼光辅导很慷慨解囊，钱拿出来了，但是在这里哦，他在这里不逼，这个也不对的，是不是？这个思想都有一些观念都改变过了。那么当然很多东南亚地区也是需要传道，那有一些人也是讲要去呀去呀，好几年不要去，想去还不去，那有很多实际的困难。有一个人呢，他在美国做传道，在美国教会请他做传道，那么呢这个美国人的教会，那么他一个月赚几百块美金，比如说600块美金，那么呢他有意思要回去，但是呢神没有清楚的呼召，后来他就继续留下来。那这我想也没有问题。那如果他是为了这里钱比那里多才不回去的话，那我们那个动机我也不知道。那个人要向神负责，我们要以 pure heart pure motive 在神的面前，神的悦纳。所以呢，你的看法，你一看这外地又来传道人来美国来享受，那你应该回去，那你为什么不想想你也可以回去啊？我不知道，神可能派他来，可能派你去，我不知道。神可能叫他留在那边，可能神叫你留在这边，我也不知道。那我们个人这样神负责，尽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做工就是了。常常听见传道人呼召基督徒自己献上跟随主、服侍主，因为神需要更多人传扬他的福音。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工作缺乏工人？怎么样不知道？我们知道神的工作缺乏工人。看啊，庄稼出了很多的人没有听过福音，所以实在是需要工人。
可能有一两个传道人给你气死了啊，那么你谁发这样的问题？那我也不替那个传道讲话，可能你气得很有道理，不过生气不要犯罪哦。就实际的情形讲，今天荣耀的耶和华会怎么样向我们显现？神怎么样向我们显现？神光照他已经启示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给我们借助所已经全备的道理们，发现神要对我们讲的话是什么。那么那些话在我们心里感动工作，神借助道工作。当道还没有完成启示的时候，神有时候借助亲自的显现、先知的工作，还有一些的预表、预告。但到了，我们已经把全本圣经神已经启示出来了。这个道的见证，神自己借助他的道。你不要再说主啊，给我做一场梦，看见你胡须白白、长长的这样，给我再看一次吧。神如果要在某一些地区给人看一些那个特别的意象，是神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要尊敬神的道，从神的道发现我们当今的责任。唐弟兄解释，非无知的神不能被无知的肉眼看见。为什么有些人见证神与人的形象让他们显现？有的人这样见证，那是不是他们所见的神就是真正的主耶稣基督呢？我也不敢否定，也不敢认为是。也有可能他说有一天他看见梦见主耶稣站在河边穿黑色的衣服，那么呢就对他笑一笑，就只说你要去这个礼拜堂。我想那个不一定是他看见主啊，穿黑乌衣笑一笑，就这个我感到有一点不大对。我也不敢说什么，我感到不大对。我来说我看不看不要紧，我要的不是异象中的基督，那个看得见的梦中的基督是圣经中的基督。如果那个基督不是圣经所传的基督，我就不要。有一次马丁路德呢，他默想耶稣受难，默想完了头一抬起来，看见墙壁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看着他。如果你是你的主啊，感谢你向我显现。马丁路德撒旦退去，我不要墙壁上的耶稣，我要圣经中的耶稣。很好啊。那么他怎么定那个是撒旦？因为对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这些道理不是需要那样的东西，因为天主教很多这一类的特殊的这经历来使人呢已经走偏了，而神那个时候也给他那个感动，知道那是错的，所以他就那样大声讲出来。有的哎呀我看见主啊，这是除特别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看见主的。我告诉你，没有见比有见的更有福气。所以这个不一样，是不一样，跟没有福气的不一样。不是高一等，是低一等。有的人梦见耶稣了什么，那是低一等，不是高一等。最大的信仰信心，第一个心又里面靠宝血得救的是强盗。强盗不是看见神迹得救，是看见钉十字架的耶稣这样羞辱，看见荣耀，这样软弱，看见神的能力。那个很奇妙，那个强盗的信心很奇妙。我有时候在想，这个强盗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哇，那个太伟大了！看见这样的，怎么会？这救主就是这样，他们一样挂在这里，奇怪了！不然就看见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哎呀，那个是真的信心。请问姐妹在聚会侍奉与在家里教养儿女那样伟重，两样都重要。不要因为家里那个聚会里面有你侍奉的份，你就放弃；也不要因为侍奉这个家里。这个是侍奉教会，儿女都不管，两个都要紧。但是呢，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就是很重要的牧养。你牧养你的儿女，好像牧养一个小教会一样，你的家就像小教会一样啊！你就是这个父亲是男孩子，父亲是女孩子的第一个爱人，母亲是男孩子的第一个教员 ，the first teacher, first darling， 真的。所以呢，就你要好好爱他，好好教导他，教不严父之过，啊，还有什么啊？父生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过，所以要严格，但这个严格要很公义、慈爱配合。哎呀，太讲得太长了。受洗是不是一个信徒必经的阶段？是，主说你应该受洗，所以你要受洗。那么神的产业怎么样决策呢？神的产业就是基督求父。把地基赐他为田产，所以他就从万国万族万民的中间拣选来，使他们买回来归向主。所以这些是基督的产业，神的产业。我们是属于主的， 但主也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是说我们一切部分的源头就从基督而来，我们的部分不会超过基督，不会在基督之外，因为呢，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永永远远永生的盼望，这是最大的应许。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神是我的产业，我是神的产业，什么解释？就是这样解释，我是良人，良人是我啊，我是主，主是我，所以你们有不是啊？那你不能说我是主属主，人他们也是主，很多人是主，那我们都属于主的，主也属于我们，那么这个整个一批的人被主拯救出来，古今中外。圣灵什么时候住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的时候，一个人信主还没有受洗，是不是有圣灵住在他里面？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有基督的灵在他里面，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但是呢，他呢以后呢就用受洗表明，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在众弟兄姊妹面前证明他要归入基督。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那里所说的，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是指什么时候？就是神重生你，把信放在你里面，你归向基督，宝血洗净你，属于主的时候。当人受洗还没有全家归主，后来信主了，可是第二次受洗以表示坚信。那么这个我刚才讲了，有人说人是神的产业，有人说神是人的产业，相互为关系。请问对一个信主耶稣而不信永生的朋友，应当怎么样讲？那么你信耶稣，你不信永生，耶稣救你救到你死掉的时候就完了。那你不信永生嘛？不信永生，那么你信耶稣信到死了就完了，没有永生嘛？那么耶稣那个时候说：“哎呀，救了这个死了，再救别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所以人死了，在神那里他还没有死，他是活，他的身体是睡，所以他的人根本没有死。神是活人的上帝，所以你不会死，你有永远不死的生命，那就是永生。用那一节圣经解释，请问对一个信，哎，好了，他信耶稣是为了今世，借着从神那里得来力量，不做神不喜悦的事，做个好人，但是不 care 人死后灵魂到哪，这个不完全，这个信经错了。因为你不能把这个信仰的宗门，我信这一步哈，啊，今生做好人，那别的不管。如果你没有抓住永恒，你就不能抓住今生。这个房子，这个房子中间有一个人火烧了，这一个人呢，他现在吊着这个绳子慢慢过去。我告诉你，绳子的每一段都是坚固的，如果这里接的地方连的地方断了，它每一段坚固都没有用。所以永恒的盼望没有，现今所有的盼望都抓不住。保罗说，我们因信称义，得以神活好。第二，站在现在的恩典中。第三，盼望将来的荣耀。三步都有，过去的救赎，现在在恩典中过活，享受神儿女的权柄，与神交通，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有清洁的心，对一切大自然，以后等到有一天再来进入荣耀啊，这个何等大的奇妙。所以你不要说，哎呀，信耶稣，哎呀，我不要信啊，信耶稣很吃亏啊，我等快要死才信，很笨啊。对一个不愿意每天每主日去参加聚会的人，认为主日去教会是一种形式的人，应当怎么样劝解呢？那么呢，每个礼拜去做礼拜是主日，就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这个外表不重要。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希伯来书四章二十五节，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你看停止惯的人不就不爱聚会吗？所以呢，主日聚会是我们儿女对神应当尽的责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劝诫他。那么聚会也应当有供应他们的粮食。天主教徒是不是得救？不是天主教徒，不是基督教徒，不是什么徒，不是什么徒。最重要的是你真正借着耶稣宝血救赎，信了基督，被圣灵重生，是父拣选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那是基督徒的定义。如果是的话，那么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和天主教徒结合？我告诉你，这个不要随便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不要随便解忧，也不要随便解忧，这样才不会羞辱主的名。那么天主教徒，你好像搞上关系，现在发现哎有这个困难了，怎么办？你现在不要马上就随便的啊，那不成了不成了，因为你是天主教徒了。那你现在好好同他谈救恩的问题，到最后他明白这就你们结成一个家庭，就选择一个好好的侍奉主的地方。在婚姻的方面，神老早给我预备，出生的时候已经为我预备某一个人作为我们将来的配偶。这个讲法是不是合理？我不信主的人相信婚姻是讲姻缘分，是注定的，这又跟以上之间有什么分别？ 谁注定，缘分谁注定，就冥冥之中有一个超然力注定的啊，乐道轮回一切都要安排，那就是神安排。我告诉你，你不要，你就是不要说，因为神一定有，当然神一定有安排。那所以一直等那个安排跑出来，我们还在时间，还在空间，还在自责的限制中间。我一面寻求主的旨意，那这个是双方。有时候你可以对一个人说：“我请你为这事情祷告，不知道你看是不是主的。”如果是，你告诉我；如果不是，你也告诉我。我们真正祷告，那么约定一些时候，不要紧，没有害羞，没有害羞。所以他祷告，他说不是，好，不是就不是，不是怎么办？我要死了！你不必那样，那不是就算了，是不是？所以要大胆一点，勇敢讲讲，不要紧嘛。那么他认为是，你也认为是，后来再查，哎，真正能够好好侍奉主，那好了，就结婚了。就是这样。
那你连人家明明说不是，你说但是我知道神就是预备你给我，后来他结婚了，你说是神预备，不可惜他走错了。
这个也不必。所以我们结了婚以后呢，是基督徒与基督徒结婚，你说神预备好了。圣经没有讲哪一个同哪一个神预备，哪一个不是谁结了婚以后因为不是谁撤开，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的原则就是除了死以外，基督徒不可以分离，就分离的用一同享受生命之恩。所以呢，你不能结婚了可惜不是，所以我在早逝的，你离开吧，我去早逝的，已经结了婚了，儿子生了，可惜不是，哪里有那个事情，没有那个事情，不可以那样讲。结婚就结婚，眼睛闭起来，嘴巴不要动。因为整天说听到有不同声音烦恼他破坏他名誉的基督徒，有可能是给鬼附身，不一定，可能是神经过敏，可能是良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平安，敏感症，就是 psychological sensitive。 所以人家好了，你看糟糕，那个人一定在骂我，原来他牙齿痛。对不对？有一些人很敏感，人家瞪他，他以为是什么。有一天我在一个地方讲到，有一个人这样听，那我想哇糟糕，这一定很有学问的人，他这样听，后来才知道本来他头歪的。所以我们不要太敏感，太敏感的结果使自己痛苦。那你说我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人，要怎么样？这个呢是从你后可能从前呢父亲管教太严格，以至于完全没有发言的意思，只有里面想了，又猜，把猜想的当作是事实。那这个家庭背景影响了，压制了你心理的自然发展，以至于有今天。也可能因为常常碰到许多挫折的事情，都是人对你不利，后来你就对所有的人有这样。还有你所见的人呢，都是欺骗你，你就认为所有世界的人都是欺骗你的。那这样的人他就不信有好人，连出门都不敢。那这样很可怜，所以这种人你要给他看见有一些好人真正体贴他，真正了解他，真正喊他，有真正坦白的交通，后来他就改变观念，原来世界有一些人是好，是真的能够把基督的爱表现出来，这样帮助他。像和 Christian Counseling 有关系，马太福音5:39-41，人家打右脸左脸拿给他打。现在美国的孩子们，你怎么样解释这个事情？从前有一个人讲到，他讲到一半的，有一个人爬上去啪打他。他说不要讲话，圣经说的，左边在哪来？他说是圣经说的，为了照圣经左边的，再给他打，打完那个人去了，他在讲到的羞耻里，他一面讲一面发烧，越来越红，他没有办法，所以到最后讲到讲，你们等一等，弟兄姊妹，他拿一个竹竿追他去，打，他说上帝的震怒藏在你的身上，他说我也用圣经嘛。那你有一些圣经，我也有一些圣经。那么到底这些圣经要怎么样解释呢？这些圣经啊，它的重点是说呢，基督徒的伦理是主动，不是被动。当人打你第一鞭的时候，你是被动，你说来吧，你是主动的。所以基督徒的受苦不应当是被动，没有办法才受苦，是甘愿受苦的意思。重点抓到。关系是什么？关系是说只有主动的去爱别人，才能把上帝的荣耀显明出来。所以呢，罗马人强迫人，你走一里，他走了一里，你说我看你哈、哦，刚才叫我走一里，我是啊，法律规定罗马兵拿击中太重的时候，你可以拿一里，所以我是照法律，你还要讲什么？不是，我告诉你哈、哦，我看你现在拿得很重，一里不够，我再替你拿一里好不好？这个
哇，他就不就受宠若惊了。他说啊，这样可以，但是不好意思，就违背法律，恐怕我跟人家撞。不要紧，我们基督徒愿意帮助你。所以再拿的时候，第二里路了，是朋友，不是仇敌，你懂吗？啊，所以那个主动性，那个伦理能够影响社会，那个主动性，基督教的伦理的一个原则。所以人家打诱人，你这来再来吧，这边还没有，你是傻瓜。你的耶稣被人打的时候，他没有说还有一边。耶稣说：“我有若有错，你告诉我错在哪里。”我没有说为什么你打我，对不对呢？所以今天有一些人就很笨，来吧，再来吧，最后打到肿起来，感谢主，为主受苦，天堂有福气。那么有一些人专门打人的，你就专门给他打，那你就是一个好人，好笨蛋。今天基督教有许多好笨蛋，所以许多人呢发教会的财，包几块钱，神的公义要彰显出来。还有呢，如果人打我，我要说，哎，你为什么打我？他说因为圣经讲的啊，圣经说你们被人打，不是说你们去打人。所以你渡了，你就要被打，你渡了不是去打人了。你懂吗？如果你渡了那一些圣经去打人，那圣经是叫渡的人就要被人打，你就错了，违背了那个原则了，你明白吗？但我不是叫你真的喊人家这样辩驳，而你抓到那个原理、那个原则、那个关系重点，我们做人怎么样？哇，这是讲的太啰嗦了。听到有时候无法集中精神听，是不是撒旦的工作？可能是昨天睡不够觉。你什么都降撒旦，撒旦替你担当罪恶了。有一些是什么都撒旦，什么都是，哎呀，撒旦的工作。哎呀，这个东西怎么不见了？撒旦的工作，这个不妨碍主的工作，后来找到。哎呀，我自己错，那糟糕，你是撒旦。所以有一些事情不要随便讲撒旦。我有时候替撒旦有一点打抱不平。所以你想想看，你有一些生理的因素，你一直打瞌睡，恐怕你没有睡够觉。那今天我为了精神，我喝两杯加杯，我刚才告诉你，是不是吧？所以我今天精神好得不得了吧？你们也很好，还没有打瞌睡，感谢主。你早上举的魔鬼附身的例子，请问撒旦说谎是用什么样的语言说出？他是用印尼文 ，Saya tidak mau keluar dari orang ini。啊，我也印尼文差不多，哦，相当好，我的印尼文。怎么样好？就是刚才讲的那样好。可惜你不懂。那请问撒旦说话用什么语言说？是不是人人可以听的？大家听见，他们都听。撒旦有时候说我们听不懂的话，有时候再用谎话的灵叫别人翻译谎话的话出来。有一个人他说讲方言，一个人翻译，有一个人把他录音机录起来，录了以后呢，去查那个语言还在。翻译的人说你要感谢主，你要翻赞美主，你要荣耀主。但是后来去查他的原文不是这样讲，原文就是你们要亵渎主耶稣，你们要反对主耶稣。所以方言的灵会做双重的说谎，有时候这样，所以邪灵的工作，他是说谎话之人之主，他是说谎的。读经记性不好，读一逛一怎么补救？有些人读经读了许多，听到听了许多，听进了许多，也忘记了许多。从前有一只猴子，他去拿桃了，他拿了桃就放在这里，再拿一粒再放在这里，再拿一粒放，最后还是一粒，因为他拿了再放再开那个掉下去了，在这里放在，现在放在这，你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啊。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就是仁义而你这知。人家读一些圣经就会记，你要读十次。我有一个毛病，就是忘记的毛病。有一些事情我不会忘记，我读了书，什么人讲过什么话，哲学家他什么学家讲过什么话，基督有关系，毁谤基督，见证基督，抓了我就记得了。有时候看一次就记得，记了好几年。但是呢，我在夏令会同你那边贵姓哈，讲完了以后，请问你贵姓？一天会问好几次，所以这一方面我常常忘记，因为什么王啊、吴啊、陈，好像到处都是王吴陈。很少藏的，所以我记不得你们，所以我很荒唐，我记不得你们。那么这一方面的忘记，我想也有好处了，免得记太多了很麻烦的。对对，这人的记性有份，神要我不是什么，就给我再多这一方面有记性，这方面比较少忘记，那么忘记你对不起了，啊。
这个是个人的软弱。那么你
总不会忘记你的名字嘛？有没有人哎，我名叫什么哈、
啊？那样的人还可以活在世界上的吗？
那么因为你常常叫你常常记，所以人一你色人色你白，就是这样记，没有办法，把圣经多记一些。
我与父母之间有严重的 generation gap，
彼此不能体贴心意，见面就要冲突。我爱他们，他们爱我，但语言不通，心里的语言怎么办？心里的语言，你表达不出来你心里的语言。那么虽然你父母和你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你就要因为不同要谨慎讲话。从前有一个人啊，就又讲故事，不要了，不讲。那么这个呢，要了解父母的软弱，一面记得他是怎样辛苦把你养大，一面记得有一天你也会像他们，一面记得孩子后者要追上来了，他们要做孩子，你要做父母了，所以呢要谨慎。有的人说有报应啊，你不孝敬我，以后你的孩子来报应你啊。我不大信报应，但是我信效法的榜样啊。你你现在怎么样，你的孩子啊，爸爸对祖父是这样，好，以后我对你也这样，一定的，有效法的榜样。所以你要谨慎，对父母要谨慎。教会中间青年人，女的多于男的，每次聚会并不认识，交友来往，贤者不啊，每周聚会并不认识，交友更难，也不认识，也不能讲话，也不认识。贤言者不发其人，成亲不成败事有余，如何解决？那么老一辈的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不管他，我哎呀，生儿养女，妻子很好，你们是你们，你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还要顾别人的分事。所以年纪大一点的，稍微照顾他们，给他们配合。你也不要害羞啊，偷偷爱一个人，偷在爱心里啊，但是不敢讲出来，就在那边的啊，就丢也丢不掉，放也放不进去，这得也得不做，那个做什么，苦死了。你讲吧，对树林长辈讲没有问题。有些传道人口口声声奉劝传道，但是自家一塌糊涂，儿女不教，这种现象起因如何？应该怎么样防止？怎么样补救？你不要以为传道人就一定呢，就儿女要个个一定怎么样好，怎么样好，好像很多传道人是在忙到没有时间顾家，这个你要同情他。那么做传道人的儿女有许多的困难你不知道。有一次呢，有一个牧师的孩子把一个蚂蚁杀死，哎呀，牧师的孩子啊，杀死蚂蚁啊，你看糟糕了。他说牧师的孩子也是人，我也是人，他哭起来了。难道做牧师的孩子不可以杀死蚂蚁？所以牧师一来就把这个套上去，所以他心里受伤，以后他怎么样都不要做传道，怎么样都不要为主工作，好像我生在这个家生错了，是这个爸爸做牧师害我一生。所以我们也同情一些传道人的儿女。那我不是单要替传道人讲话，传道人你应当好好管教自己的儿女，就是这样才能够治理神的家，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家，圣经说的。那我们要帮助他们。还有一些传道人的儿女，他们是很聪明的人，但也是很鬼很固执，这个很好，有抵挡神的什么那些，在等他们回过头来，神可能会用他们，我们为他们祷告，就是尽我们的力量劝传道人，告诉他毛病在哪里，能够帮助他什么。夫妻之间彼此发现小缺点应该怎么样相劝，夫妻之间严重的问题怎么样解决。什么叫做严重的问题？夫妻之间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你不讲我也不能讲，那你说不好意思讲我也不好意思讲，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我怎么样能够夫妻之间发现小缺点应该怎么样相劝。那么既然可以劝得来的，这个缺点不是生理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性格上。那么劝的时候呢，就不要用血气，也要找好的时机。丈夫要按情理同妻子，按姿色同住。所以无论是这个夫妇之间关系的姿色，无论是做人的姿色，无论是相处这个好像邻居在一起的姿色，你都具备。以爱心为出发点，那爱里面你就用一些真正能合情合理的事情彼此来了解。那么有一些人还没有结婚，你想，哎呀，哦，像皇太子，我嫁给他多么好，所以一看他就越讨厌自己的父母。那么男的看女的，哎呀，好像天仙，哎呀，世界怎么有这么美的仙女呢？ 所以好像看见天使，结了婚发现不是天使是魔鬼。原来这样啊，知道那个时候不爱他，所以怎么办呢？天使同天使结婚，后来发现是魔鬼，魔鬼同魔鬼离婚了。其实我告诉你，结婚有几样事情要注意。结婚时你脱离我，还没有结婚以前，我结婚的时候，我妻子说那我呢？所以呢，我们啊，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事，从我变成我们，那个要彼此注目一段的时间。第二，结婚时你懂得什么叫做做好的邻舍，做人彼此帮助的那个责任。他病你帮助他，你什么需要他软，彼此帮助，不要彼此相咬相分。如果你结婚就是为了自私啊，结果你的婚姻是一场灾祸。如果结婚是为了要服务别人，结婚是为了要把自己交给别人来使他得到满足，而且能够帮助别人，无论事业，无论家庭，无论心情，无论在灰心时的鼓励什么，这个你会幸福。每一个人都以纯心真正帮助别人，在帮助而人不知道你帮助，那就是你的这个心理知识有毛病。一帮助，我是帮助你吗，后来变成骂他了。他心里说，你没有帮助我，一直把我骂到没有体面，而且就是在最爱的人面前没有体面，后来不爱了。那所以呢，帮助人也要有一些的自责。第三，婚姻时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生产之难，养育儿女的责任。到了你做父母，哎呀，我原来我从前爸爸妈妈是这样的啊，我现在要孝敬死了，父母亲死了，所以呢，子一养而亲不在，父母亲在的啰嗦，让他啰嗦，最多啰嗦几十年。那严重的问题，那应该怎么办？你可以个人再通过谈。这个人他把我讲到的记录交给我，我有了奖章。中国基督徒中间很少有政治认知，更没有政治负担的理由何在？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参政治？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干涉政治？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担负政治的责任？可以，应该没有问题。你说唐传道你又来了，唐弟兄讲一些这些，到底是基督徒就基督徒吧，这些是社会，是世界快要灭亡。我问你，你活在美国盼望不盼望美国有比较公正的社会？你活在美国盼望不盼望你住的四周围有比较好的治安？你盼望不盼望美国的警察是能够这个秉公行义的一个警察？你说我盼望好，那么你盼望好而你自己一点没有份，你是寄生虫，你明白我的话吗？所以我们应当在这个整个社会中间当尽的什么责任，我们去尽。我们的只要啊，盼望有好的政治，盼望好的系统，你说这个不管了，主啊你再来，我等候你再来，什么都不管，这不对的。所以基督徒应当进到各个社层中间去，基督徒应当进到各个文化中间，不是去啊！你看他爱钱病，所以跑到世界中间，你不做基督徒，不是啊？这个政府的这位不一定是权柄，是责任。那么你说这个国家根本不是属于神的国家，为什么我们要去做政府里面工作？我告诉你，但以理是反对神的国度的那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政治要人物，政要人物。而他在那个国度中间最后给大家看见一件事情，过权不属人而属神。所以他能够把那个基督徒主动性对政治对文化对什么的影响都摆进去，这个不错的，没有错的。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当然我们有一个属天国度的那一个位分，是世界的国度没有份的。在我们还在做人的时候，人的政治人的责任我们能尽尽，但是不要把教会拉进去。你以个人的身份尽公民的义务，那你不要把教会拉进去。有一个人来施洗约翰面前，哎，施洗约翰，问题解答，好，问题解答。然后做兵的人，我要怎么样？约翰说，哎呀，你要跟随主，不要做兵啊，这个枪拿下去啊，什么都拿下去啊。约翰没有这样讲，约翰说，你不要行强暴，你有的你就要满足，还是照样做兵。你蒙召的身份怎么样？所以在政治上你可以做基督徒，发基督徒的光，你在政治舞台上，你在这个军事上，在什么？除非你所做的政治含结果逼你违背你的信仰，你就连大概都放弃掉，因为你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呢，但以理照样在政治上这形式，他把基督徒的公义在政治里面表现，他把那个属于神的儿女那个应当处理事情的尽忠什么都表现出来。到最后，但以理不可以祷告，好，我放下，死都甘愿，我做的尽着我应当做人的责任。但你多起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我的国不出这世界，那时候才讲。你现在什么都不做，我的国不出这世界，那你不出这世界，你还住在这个世界上， 当然在这世界有这世界上社会的责任，所以该杀的物要归给该杀，上帝的物归给上帝，我们要纳税，这个都和政治有关系。中国那么理由何在？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呢，这世界是脏的，我们要脱离啊，脱离的结果又不能脱离，就在一个矛盾的中间了。那种隔绝不是分别，分别为圣。我可以进到总统府里面喊他们一同办事，但是我的态度、我的形式有基督的本质，那个分别啊。我可以进到学校里面做教授，但我喊别的教授不一样，我有基督的生命，那个分别是分别为圣，是那个分别，不是分别。所以哎，迷完了再跑去买几斤米，那怎么样分辨？所以说喊社会，我们应当有一些社会意识、社会政，我不传社会福音，社会福音的结果是不注重个人悟道，也不注重个人得救，不必传个人得救，这是社会福音的错。但社会福音有一些社会福音的神学家的思想是说，我们不应当喊社会完全脱节，应当尽我们责任把基督带到每一个阶层，这一方面思想有一个对的地方。很多人幻想大陆开放去传福音，这也不一定幻想，有的是信心的祷告，可能神会开，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可能很近我也不知道。那么我有时候想啊，犹太人被掳70年，如果有一个人呢，或者只有68岁，刚好是掳去的以后一年生的，回来的一年以前死了，那么他一生就知道哪里是耶和华的慈爱，他就不知道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使中国这个福音的门为我们开，对神是没有关，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在台湾讲过一句这样的话，你们天天祷告福音的门开，你们要进去。福音在台湾20多年救了多少人啊？连这一个岛你都做不来，哎，那么大的地方来你怎么样去？所以求神兴起那边基督徒做工，也预备我们的心，如果需要我们去，我们去，不要单单空头谈，要比较实际一点。福音我求开放到现在还没开放20多年了，究竟有什么准备？当然我们应该准备，如果没有准备就是凭着讲，哎呀，千万的人需要福音。我说了，需要福音的人不一定感觉到他需要福音，你去哪边一传，他说传什么，后来同你辩驳了3个月，你不把他拉成这个把他拉成变基督徒，恐怕他传他的理论，哦，你说也有道理，你变成共产党员，真的。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到底一个在几十年共产党思想统治之下的人对无神论的认知到什么深刻，他到什么虚空的态度，怎么样传，那个 strategy 还是要注意的。基督徒的社会责任何在？讲了魔鬼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天使长以自己为生活中心，神给他自由可以以神或者以自己，他的结果就以自己为生活中心，要以神同等，神就宣布这是罪，罪才有。神如果不宣布，那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神宣布错，那神这样宣布对不对？神不会错。所以在永恒的中间，我们看见神的定罪还要得着公义的称赞。刚才早上稍微提一些，上帝为什么不将魔鬼全然浇灭，让他不再为非作歹？为非作歹的歹是这个歹，不必加上台湾的台。我从前玩象棋不会玩，所以呢看别人玩我很想帮忙他玩，不会玩又要帮忙他玩，我说扯扯那个可以，一只兵可以把他扯，然后不懂事不要讲，懂玩象棋的不随便扯，一扯就要扯将，对不对？不懂得才乱扯，扯了空空的变成一条大路让他进来。玩象棋啊，象棋那为什么神不除灭魔鬼？如果神除灭魔鬼，那么呢魔鬼没有了，也不能证明我们对神的信心是真的是假的。神任凭他还死，他自己得罪荣耀。那么你说如果没有魔鬼我就不会犯罪，我告诉你，你犯罪受魔鬼试探，魔鬼犯罪受谁试探啊？魔鬼犯罪受谁试探？没有吧。我告诉你，罪的根源是私欲啊，己啊。魔鬼这样凭着他的私欲要与神同等，就变成撒旦。照样如果没有魔鬼，你的己也可能使你的私欲变成使你像魔鬼一样。那么就私欲哪里来的呢？私欲的演练，那个本身还没有私欲前是一个自由，自由本身没有错，自由本身没有错。正像一把刀很利，那么你切不小心把你的手切了，我的丈夫就是这样笨，买一把利刀应该买一把钝钝的。刀本身利没有错，用错的才是错。怎么会用错？其实呢，刀放在手上也不错，但是挂的时候，它的功用就产生危害。功用产生危害的那一个自由的误用，那就是罪的开头，是这个意思。人只能没有错， 银子能拿去炸，炸山也没有错，炸人就有错，是不是？所有的问题不在原子能的本身，你怎样用？神给我们自由啊，为什么神就给我们就是这个神啦、啊？神给我们自由，所以我们才会讲，如果没有给我自由就好了，那么没有自由。好了，你的丈夫，你问他，你爱我吗？那么他不会讲，他是一个没有自由的，所以他是 computer 在里面，外面一个机器人。你爱我吗？爱爱爱爱爱爱爱爱。你爱我吗？爱爱爱爱爱爱。那样的丈夫你要不要？我不要。对不对？他没有自由的道德就没有价值，所以呢，神给人自由，为了使道德有价值。那么没有魔鬼，世人就不会犯罪吗？不是的。如果竞选总统只有 Nixon， 大家选 Nixon 不奇怪，因为只有一个嘛。有 Nixon 有 McGowan， 还是选 Nixon 才证明他们实在是愿意推 Nixon 做总统，明白我意思？神也是如此。神呢、啊，让撒旦存在，证明他们的信心是在试探的中间不会被得胜。神用他的能力保守这个宝贵。最后一章，没有良心呢、啊！我站了几个钟头啊，你们坐在那还早。我告诉你，有时候我站得很累。也是九个钟头八个钟头一天，但我还是最疲倦有病了发热的时候，你不会看出我在台上，我很愿意侍奉主，很有精神，眼睛都睁得大大，有的人说听我讲到眼睛给他定住了。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说求神的旨意成全，哎，这个人字写得好漂亮、啊、那么有时我们向神求什么，若是真心愿意神的旨意成全，又何必再求呢？哎，你以为神知道一切不必求了，那我也愿意他成全，也不必求了，所以祷告是不必要的啊。爸爸也知道你要吃饭，你也知道你需要吃饭，所以你也不必讲了，爸爸每天饭送来那你就吃了，那你喊他这个儿子喊父亲的关系在哪里？神早就知道我们所需要是什么，但是神喜欢我们说父亲啊，我需要那个交通，那个甜蜜，他喜欢，而那个交通不是使他的满足，没有那个交通他本身就有满足。神没有缺乏什么，他却使我们做儿女来到父亲面前享受恩爱。神造人要人享受恩爱，享受在神家里的恩爱，以他交通的恩爱，那个喜乐。所以祷告不是一个重担，祷告是一个甘甜。你所爱的人呢、啊？你巴不得常常喊他讲话，对不对啊？对不对？你爱的人你没有话也要讲话，所以有时候到爱人的家，你有什么事情没有？没有要做什么？就是来了，就是这样，就是没有事还要来，那个才叫感情啊！有事才登三宝殿就不行啊，不是感情。所以没有话谈，就是喜欢看看你吗？有什么好看？就是这样吗？就是这样了。但你不喜欢的人呢，就是有重要的话讲两句完了，快快回家，啰啰嗦嗦就把他结束了，就算你不要喊他谈了。这喜欢的你爱谈，所以如果你爱主的心，为什么不要祷告？祷告是主谈爱情，是不是？主向我们谈的话多少？中文翻译差不多100万字，这本圣经将近100万字。神爱我们爱到发这么多啊！你对神讲吗？主啊，你什么都知道。有一个人祷告需要的事情都抄在纸上，然后呢挂在那个床边，他要睡觉的主啊，很疲倦，你自己看。明天要祷告，他说主啊还是一样，还有下个月才犯这个餐吃这个不同的目录。神把他怀里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比喻了人伦间父子的爱。那么牺牲一个独生子实在神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神是神，他的感情该与人间的感情不同，他差基督降世为完成一层大事，这一点感情上的事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圣经中要强调这一点？你的应该，你的实在是神痛苦的事，你一下子实在是很痛苦，但对神实在是不痛苦，难道这个实在这个也不应该记载？那都是你的猜想，那你用人的那个看法来猜想，而神的独生子来到人间呢，他是真正做人， 所以这个真正做人，真正伤了人的痛苦，真正曾经饥饿，真正曾经困乏走路，没有坐 taxi， 耶稣基督几天几夜这样走路，真正来做人，真正来给人家辱骂，真正同样喊我们一样受试探，四十天没有吃，他这样痛苦，这样爱，他不是因为神，所以这些痛苦算不得，他是来做人，来喊我们一样痛苦。最后的连最爱的门徒都要这个要否认他，他自己三年教三年半教养的神学院的学生出卖他，你看是那样苦，你不要说因为他是神，其实这是很大的爱。哎呀，你真的明白基督是成为人才来受苦的，你会流眼泪。我爱讲福音的心，这个绝对不会错，就是神的旨意，一切旨意的爱心，基督的爱，要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这么长这么高这么阔这么深，就是十字架四点把它点明出来，又高又深又长又阔，手头脚都在那里受钉流血，就是这样。主的爱将爱你，你还不得救，要等到什么时候？今天你就悔改。基督既为三位一体神的一位，他本身就是神，为什么圣经记载主耶稣现在还为我们代求？既所谓代求，就是像高于他的说话，这是至高，又怎么样应用求呢？他已经是至高的，是的，他已经是至高的，他的人性到最高的地方，圣经说最后呢，那是最后已经给他最高最高的名，最后呢他还要复一复三位一体。我不敢亵渎，我不敢随便，不，我稍微表达一点，其实神不是这样，我以最尊敬的心，三位一体，你看一条，其实三条，三位一体在创造的时候显明出来，圣父圣子圣灵按照我们的形象，后来创世纪说我们要变乱他们的口音什么，那么这个神三位一体就做工了，也要圣旨下来了，他在马槽，他被钉在四个各个他，也要他复活升天，圣灵下来了，教会建立起来了，普世普天下普今中外所有贩子在宝血里面蒙救赎，那些真正有信心的都是在真教会里面的人，然后以后呢教会等候被提，那圣灵降下来成为得数的子民的记号，以后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被提了，以后呢这地上大灾难什么到最后的终点，地被革新，以后在永恒的里面，这个时候基督进入荣耀，是带着被救赎的子民进去，那么圣灵那个时候也一同被提，这样圣父圣子圣灵以后呢又归于父，一切原归于父，至高是到那个时候特别显明出来，那么这期间呢他在父的右边，他是以人性代表人来向神求，所以他的人性代表我们，他的顺从是众顺从的根源，我昨天讲他的人的完全是神接纳我们的不完全归入他完全接纳的原因，他对神表明人那个绝对的信成了我们众人的榜样，那么那个顺从那个信被神验了，就在这个里面他带我们祈求到永恒的时候呢，那个是至高就显明出来，是他的人性，以得胜的人性有资格蒙验了。刚才早上讲右边的义，有人问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与教主，世人也以为耶稣为教主，怎么能证明唯有耶稣是真正的神的代表，该怎么回答？第一句，人一犯罪就预言女人的后裔要成为蛇的仇敌，女人的后裔他要使我们能够这个得胜魔鬼的权势，所有的宗教的教主是男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的后裔，应验了创世纪第三章，所以人一犯罪基督要来的预言就显明出来了，以后所有的宗教的教主都是走人生道路走一半的恍然大悟了什么道理了，然后用他所恍然大悟的道理教训人，耶稣基督还没有生出来几百年前，他要怎样生怎样死，骨头一根也不断，他要怎么样被人辱骂，辱骂的话是什么，他要说上帝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些弥赛亚的预言，那么基督论旧约中间的基督论 Christology in Old Testament 你去研究你就发现了，圣经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一切的这个预言都在旧约里面提出来了，旧约中间的基督的预表的预言那个彰显，慢慢慢慢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是真正是照了以赛亚五十三章四篇二十二篇还有其他的弥赛亚四篇的其他的预言成就，
所以呢，耶稣基督不是人间偶然产生的一位圣者，他是由天而来的，是神预定的，在永恒中间定义将他亚当，完全不一样。一般人容易有神的观念，比如在急难中间知道求告神，但是要把基督介绍给人就很困难。那么怎么办呢？那么你先把基督的样式播出来，你要慢慢解释给他们听，把福音的书给他们。有许多他读了现在不明白，主要慢慢引导他明白。读旧约的圣经，以色列有很多的王，其中有不少是犯罪作恶的。其实神早该知道，在大卫的子孙中有不少败类，为什么让他们存在？其实神根本就不要这个王。当大卫要立殿的时候，神说：“我呢，从来没有住过殿邑，我也未曾对世子或者哪一个人说给我建殿邑。但是呢，神乐意把他那个家放在在人间，让人享受那个家庭有。”但是大卫你没有资格，让所罗门替我赢。所以神本来他不需要这些，也不需要人做王，这些王根本都不需要。但是后来为了预表基督的缘故，其实大卫永远做王，他的子孙是指基督永远是王。大卫的子孙后来停了，基督是永远是王，所以子孙就那个子孙单数的最后是指基督的，都别是基督。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基督显明出来，